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Hello, SB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文蔚。
您出道26周年了，那是第二次来到悉尼，上一次是3年前了。这一次的话，会给悉尼的观众带来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惊喜跟特别的一些环节呢？
这一次最大的惊喜应该是我这个巡回将会是我最后一次的大型个人巡回演唱会，所以当我宣布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听众啊或者圈内的人都就觉得啊，不会吧，最后一次怎么办这样子。所以没有啦，就是这次因为也是最后一次，那所以他肯定会是最绝、最夸张、最离谱的一次。所以大家想看到的最属于莫文蔚的元素都会在这个 show 里头，然后想听到的歌全部也会听得到，对，所以那呀、yeah, 我很期待星期天。
在你以前的演唱会里面都会有古筝演奏，这一次也会特别给大家带来这些古筝的演奏。
会，那古筝因为已经是每一次我在就是做个人的演出的时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这次的主题叫角色莫文蔚，在您心中角色这个词来描绘莫文蔚是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些含义？角色
就是绝这个字特别绝，我觉得因为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些概念啊，就是最绝顶啊，最独一无二那种的，我对我来讲都是最绝的。那而且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可是啊，我居然可以把这个东西呈现在舞台上面啊。那因为我觉得一个舞台的演出应该就是不断给观众这样哇哇哇的这样的感觉，不断有惊喜，然后把你带进去另外一个世界的，要有这样的魔力。反正因为这次就是我把我所有能想象到的东西我都会全部放进去，所有我的绝招我都会放进去。那所以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古筝会出现了，那当然我身上很多武器啊，我的大卷头啊，我的长腿啊，全部都会变成是我的武器，在舞台上会好好运用的。
非常期待。那我相信不光光是角色，莫氏情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也是给所有的莫鱼们你的粉丝啊跟听众们带来很多情感上面的共鸣。那你觉得在这过去几十年的这些情歌里面跟得到的这些粉丝的反馈里面，是不是能体现在过去几十年其实中国人在情感模式跟对于情歌需求上面的一些变化呢？
我觉得情歌是永远大家都需要的，我们就是感情的动物啊，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的经历过或者在经历中的一些就是感情的或者一些情绪啊，都会常常会投放在音乐里头。所以我觉得对音乐尤其情歌对于所有人都是特别的重要，有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内心可以透过音乐释放出来。在我的演唱会里头，我也哇常常看到很多歌迷会一直就大家跟着大合唱的时候就开始哭啊，哭得哇乱七八糟这样。那我觉得这样是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就充分投入在音乐里头，然后也投入在自己的感情里头。
在10月12号的时候是在拉萨举办了你的打破吉尼斯纪录的这个最高海拔的演唱会，当时你觉得最困难最有挑战的是哪个部分？
哇，这个太嗨了这件事情。因为本来我是一直很想要可以有机会到拉萨到西藏开演唱会，因为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西藏是拍电影，然后就哇立刻爱上了这个地方，觉得太不一样了，太独特，然后有一种魔力一直很吸引我。所以我当时已经对自己说期待有一天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地方，而且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平台嘛，来开个人演唱会，来唱自己的歌。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到就是世界最高最顶尖的一个舞台上面唱歌，这个就是最绝了。对， 没有东西比这个更绝了。那所以当我们筹备这次的巡演的时候，我们想到其实能不能有这个机会呢，到拉萨开演唱会，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在拉萨开个人演唱会，而且是大型万人以上的。那终于真的所有人的就是努力，我们真的呈现了实现了这个事情。然后就在筹备当中，我们就自己突然想到，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个演出做得到的话，那就等于它就会是全世界最高海拔的一个演唱会啊。那就有人想到，那是不是要申请吉尼斯呢？然后就本来还是这样，就是觉得很开心这样说，然后突然间就真的我们去申请，然后他们也接受，而且来见证，我们也成功了。这个是实在太梦幻了，到现在我也觉得是真的吗？真的发生了这个事情吗？那我觉得很荣幸，而且也对特别骄傲，因为可以在就是中国，然后为中国，身为一个华人歌手，我就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这个是太梦幻了，这个事情。
我相信你出道这么多年，不光是这一项是完成你们的挑战，那你也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像电影影视作品，包括非常多经典的音乐。那在所有的影视作品和音乐里面，你自己觉得最能真实反映自己当时状况的一个形象，电影形象以及一首音乐作品是什么？
哇，电影形象啊，最初的时候拍的那个《大话西游》，我觉得白晶晶这个角色是真的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其实很真实，对于爱情啊，他的执着或者他的坚持，可是他的宽容各方面，我觉得我特别佩服这个角色，对而且就特别喜欢，所以可能这个人物我是觉得我跟他很有一份共鸣啊，亲切感这样。那如果歌曲啊，哎呀天哪，因为我在不同的阶段，我人生的不同阶段就是唱了很多不一样的歌，那可能某些歌刚好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经历的事情可能是真的我可以彻底把自己投放进去的。比如说十二楼，我觉得当时它其实是描述一个典型的一个都会女生，然后她的那种生活，可能自己一个怎么对自己对话这样子啊，怎么自己一个过生活。那我尤其当年的我特别能进去她的这个世界里头。那现在我回头唱这首歌，我还是当然觉得有一种就是特别的那个味道啊，可是我还是不是继续停留在那个阶段了？可能应该不是了，可是也不代表我不能唱这首歌。所以要选某一首歌能彻底代表我也很难，因为我已经经过很多不同阶段。可是有一首我觉得永远都我能投入进去，因为它是讲一种大爱的那种态度的，那我就觉得就是忽然之间，对。
在今年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会把百老汇的原创的音乐剧带到中国的舞台上面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改编来适应中国的文化跟市场吗？
其实我想做的是要帮忙创造真正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百老汇，而不是把国外的百老汇引进来中国或者改编成中文版这样子。因为如果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还没有一个很成熟真正属于自己的所谓一个百老汇的整个行业，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早晚的事情。那我因为本身我特别喜欢就是音乐剧啊这样的一种舞台上的表演方式，那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个任务呢，作为一个艺人，就是贡献给我这个行业呢，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忙创造属于我们华人原创的一些歌舞剧的作品。
你的微博现在是1523万的粉丝，那我相信跟您刚出道的时候的媒体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社交媒体是非常的发达，拉近了您跟粉丝之间的距离，那同时可能也会对你的个人生活啊，包括你的创作的作品的方向也会带来很多的影响。这么多年的这个媒体环境的改变，有没有对你的创作跟个人生活产生些什么影响呢？
因为我是90年代出道的，那当时根本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才刚刚开始就是成型啊，对，所以根本没有。 手机才刚刚开始有，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手机，而且不是现在的这种 smartphone 这样子，对，所以真的是哇，整个变化是发生的就特别的快。那我是觉得特别好玩，特别精彩啊、那当然也代表现在，简单说是就是现在的艺人呢越来越忙，因为你。 没有所谓真正休息的时候，因为就算你哦排完东西或者录完音什么的回家的时候，你其实你的工作还没结束。我是很开心可以有另外一个渠道，我可以无时无地啊，我都可以跟啊我的观众可以有直接的沟通，这个其实是好事。而且我特别期待，哎，明天又有什么新的一些 app 啊，或者一些好玩的东西啊，对，这个我觉得对于整个行业其实是有帮助的。嗯，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